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两艘军舰参加美日印与法国联合军演。日本执政党商讨周休三日制，促进工作模式多元化。风暴袭印尼同东帝汶，掀六米海浪，160多人遇难。川普屏蔽黑粉案，美最高法院撤销有罪判决。布林肯话盖尔史密斯任美 COVID 全美协调员。美国每日310万人接种疫苗，年轻人感染率激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已派出两艘军舰和260多名海军人员参加由法国主导的拉皮鲁兹海上军事演习。四方会谈成员国美国、日本和印度亦将参加这一旨在压制中共扩张的军演。据报道，这五个国家的军舰从礼拜一开始一起驶过印太地区，在孟加拉湾进行为期三日的海军演习。分析人士认为，拉皮鲁兹军事演习预示着未来的局势，因为四方会谈成员国正在寻找地区合作伙伴，以在印太地区压制中共。礼拜一，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表示，今次演习凸显了在印太地区建立和维持牢固关系的重要性。拉皮鲁兹演习将展示我们伙伴国家的互补能力，并凸显我们对稳定和安全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上个月，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夫教授说，四国在一系列安全合作上仍然有很大合作空间。法国是四国在印度洋进行合作的理想伙伴。法国在印度洋有领土，军队访问活动亦很频繁。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正在评估选择性的周休三日制。如果民众在工作上希望每个礼拜休三日，可以利用这样的制度。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5号表示，如果自民党这个月提出中期报告，政府将根据建议思考如何应对。加藤表示，从育儿、照护、养病等期待兼顾生活和工作的观点来看，推动多元的工作模式很重要，周休三日制亦是其中之一。据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迟迟未有平息，对很多人的工作造成影响，有些企业实施远距离上班或采取时差上班措施。现在有些企业开始积极思考是否采行选择性的周休三日制。选择周休三日的员工或者可以利用假日到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兼职。先前有人提出工作模式多元化的方案，对于从都市到地方乡村的工作者，基于促进城乡交流的观点，建议政府给予补助交通费或短期停留费。一股热带风暴侵袭印尼和周边地区，掀起六米高的海浪。当地官员礼拜一表示，热带气旋塞罗哈引发的洪灾已造成印尼东南部和东帝汶一系列岛聚至少160人丧生，很多人下落不明，数千人流离失所，很多小社区形同泥巴荒地，树木被连根拔起。印尼灾害防制处表示，在过去的周末，风暴带来洪水、山泥倾泻和强风， 导致印尼西部和东部努沙登加拉省的几个岛聚上至少有86人死亡，另外有71人失踪。邻近省西努沙登加拉省的一个城镇比马亦发生了严重的洪灾，两人死亡，淹没了近10000栋房屋。目前为止，救灾人员正努力搜寻失踪者，官员警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对灾民表示慰问，并下令迅速进行救灾工作。美国最高法院纳帕一裁决撤销前总统川普屏蔽黑粉案的有罪判决。川普担任总统期间，他的个人推特账号屏蔽了7名紧追他的黑粉。这7个人在2017年将川普告上法院，控诉川普的屏蔽行为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院和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分别在2018年、2019年判决川普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下级法院认为，川普经常使用推特账号就美国官方事务发表意见。川普的推特账号已经构成了一个公共论坛，川普封杀黑粉违反了他们的宪法言论自由保护。但在川普大选失利后，川普政府认为政府换届使该案失去意义。最高院在礼拜一裁决，由于川普已经不是总统，大法官拒绝听取相关案件辩论。最高院还表示，这起案件属有争议或不再有效的案件，代表下级法院先前的判决无法影响未来出现的类似案件。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宣布，拜登政府已任命曾经协助领导奥巴马政府伊波拉应对行动的盖尔史密斯担任全球中共病毒全球事务协调员。布林肯对史密斯表示高度赞赏，并表示他将全力以赴。史密斯曾经在奥巴马和克林顿政府任职，并领导全球反疾病和反贫困组织一个运动。同时，布林肯还表示美国不会为政治利益而进行疫苗交易，但没有提供有关美国和国际合作伙伴一起接种疫苗共享计划的具体细节。布林肯还概述了其他核心价值，他说这些核心价值将指导国务院的计划，而这个似乎是在批评俄罗斯和中共。他说随着拜登政府对国内疫苗供应变得更有信心，他们正在寻找和其他国家共享疫苗的选择。他说美国将继续推动对这一流行病的起源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了解发生了什么才不会再发生。上个礼拜，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大流行起源的报告提出了疑问，并呼吁进行独立和完全透明的评估。而欧盟就呼吁为研究人员提供更好的机会，并进行进一步调查。白宫官员礼拜一表示，美国现在平均每日接种约310万新冠病毒疫苗，但每日的感染确诊病例增加了 7%， 平均约为64000例。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博士还指出，每日因新冠病毒感染而入院的人数增加了 3%， 平均约为4970人。虽然每日的死亡人数有所下降，每日总共约有800人，但年轻人的感染确诊病例数量和住院人数激增。亚伦斯基表示，这个是因为出现具更高传染性的变异体，我们正在对此密切监测。他还详细讲明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现的设施和家庭清洁和消毒指南，以反映关于病毒传播方面的科学研究。CDC 现在建议，在大多数情况下，经常用番碱和洗涤剂清洁物体表面，应该足以减少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而在室内环境、家庭和学校，当在过去24小时内出现疑似或确诊的新冠病毒病例时，应该采取消毒措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疫情烧不停，美丹州新增累计超过45万例。 印度单日新增累计破10万例。中国渔船滥捕，美国计划结盟南美抗衡。匈俄在乌克兰边境挑衅，美方要求解释，准备介入。佛州轮弹废水外溢危机，当局加紧抽水防灾。北京假信息战强攻美国种族歧视，美智库话转移新疆人权问题。北韩将缺席冬奥，日本事前不知情，不排除政治因素。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美国虽然已有单日超过400万人接种疫苗的新纪录，至今亦有近20%人口已打完两剂疫苗，并有超过40%美国民众至少接种一剂疫苗。但根据媒体统计分析，上个礼拜美国新增确诊累计超过45万例，同时亦是连续3个礼拜确诊数上升。卫生官员亦格外关注复活节假期下民众出游增加，以及遭变种病毒感染个案上升的情况。印度在5号新增超过10万人确诊，这个亦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单日新增超过10万例的国家。目前仍处于第三波疫情的法国仍处于全国封城，土耳其近期新增确诊个案不断上升，亦将自这个月中起每逢周末恢复全国封锁措施。巴西就在境内发现92种变种病毒株，传染力更强的亚马逊病毒株 P1 更已成为主导巴西疫情的病毒株。另外在圣保罗更发现类似源自南非变种病毒的双重突变病毒株。专家呼吁民众要保持社交距离，同时减少人流，戴口罩和勤洗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隶属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情报机构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建议，由于中国庞大远洋渔船船队的滥捕、非法捕捞和交易行为，美国应该考虑和南美洲国家组成联盟，主导共同抗衡中国船队在全球海域造成的生态浩劫，以及不公平竞争和强迫劳动等问题。据估计，中国的远洋船队规模全球最大，应有多达17000艘船，经常入侵很多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非法捕捞。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如果能够顺利成型，将是继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南美洲四国去年11月结盟后，另一个抵制中国远洋渔船从事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捕捞行径的升级行动。美国高层官员证实，国务院、美国海岸防卫队、海军情报办公室及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等跨部门单位，由于总统拜登已宣示将以深化美国和盟邦与伙伴的合作，以应对美国面临的经济及国安挑战等优先要务，正在审视这项筹组联盟的提案。俄罗斯和乌克兰形势升级，引发欧洲和美国高度关切。俄罗斯今日表示，已就乌克兰紧张形势和美国进行高层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礼拜一表示，无论是发生在俄国领土或乌克兰境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胁迫行为都和美国有关，强调已要求俄方解释这些挑衅行为。被问到美国是否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对乌克兰的胁迫，普莱斯说，当然俄国不时会威胁霸凌他们的邻居。一名国务院人士向路透透露，美方掌握到可信报告指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及克里米亚进行军事活动，因此华府已准备好介入此事。乌克兰、西方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控俄国派出军队和重武器支援顿巴斯的分离主义叛军。乌克兰周末期间对若干俄国公司实施制裁，以作为他所讲的取缔走私的措施之一。佛罗里达州马纳提郡一座废水蓄水池漏水，马纳提郡公共安全主任索尔说，红外线无人机在坦帕湾边的松树尖蓄水池发现一道痕迹，可能是有第二处裂口， 但是佛罗里达州环保当局5号表示，专家在现场评估状况，判定安全，可以继续工作。路透社报道，这座水池约有48000万加仑废水。美国陆军工兵署正同当地紧急应对人员合作抽水。当局上个周末已强制附近超过300栋民宅疏散。州长迪尚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动用资金以应对危机。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布坎南表示，情况非常堪忧，呼吁美国环境保护署介入处理。如果这座废水池崩溃，可能浸到附近化肥厂遗留的磷石膏堆。一般认为磷石膏具有放射性，因为其中含有氡等同位素，另外还有砷、铅和汞等有毒重金属。美国智库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共正在效仿俄罗斯的做法进行信息战，极力凸显美国的错误，将焦点放在美国和西欧的种族歧视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转移人们对北京侵犯人权的关注。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中国的假信息战略研究显示，中共的假消息正变得越来越老练，利用警察对非裔美国人实施暴力后发生的民间动乱，反击批评香港警察对支持民主的抗议者滥用权力的声音。研究表示，这个就好像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的国有媒体一样，中共的宣传人员正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国和西欧的种族不公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转移人们对北京自身存在的侵犯人权的关注，包括关押超过100万的穆斯林维吾尔族人的问题。民主和人权研究机构自由之家研究中国及香港事务的主管库克表示，北京方面的假消息手法正趋于老练圆熟，并变得更加复杂精细。朝鲜体育省营运网站朝鲜体育今日宣布，北韩将不参加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表示考虑到新冠病毒疫情，企在保护选手的立场作出这项决定。日本共同社报道，组委会中和各国家或地区奥委会联系的负责人说，先前完全没有听说北韩不参加冬奥，推测北韩此举可能是出于政治因素。另一方面，韩国原本希望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促成朝韩美日四方会晤，但是就在美日韩三国的国安顾问上个礼拜五举行会晤前，北韩试射了一枚巡航导弹和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对北韩的制裁措施将在4月13号到期，但因北韩的核武、发射飞弹和绑架日本人等问题未有具体进展，日本内阁会议今日决议对北韩的制裁延长两年。日本法相协会报道指出，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将在16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领袖会谈，朝鲜问题将是主要议题之一，日本将和美国合作盼解决上述各项问题。
下面是香港新闻。中共整缩香港教育，新版中史科改鸦片战争起因，删清朝闭关背景。香港前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指，港元美元脱欧机会低，但虽后备方案。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教育局继早前公布通识科改革后，会在今年9月起实施由初中二年级采用中史新课程。港媒明报报道指，比较新课程和过去旧版的教科书对鸦片战争背景的描述，发现有不少变化，除了删走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自守等负面管治描述，直接改为英商输入鸦片作起因。 明报报道，去年香港发生小学教师教授鸦片战争内容争议，中共官媒当时促港府彻底整肃当前香港历史教育的种种乱象。香港教育局去年9月逐级推行初中中国历史科新课程大纲，今年9月中二开始采用新课程，涵盖五代十国至清朝。报道指，在比较三本已送审教育局尚未推出市面的新版中二中国历史科教师用的书，发现两间出版社关于鸦片战争的内容都有大幅改动，其中现代教育研究社出版的旧版现代初中中国历史有提及鸦片战争背景，包括清朝限制通商、中英贸易谈判失败、英商向中国输入鸦片、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禁烟、虎门销烟等内容，但新版就将清朝盐贸易限制及中英交涉等内容迁至其他章节，还有教学备忘提醒教师贸易问题和鸦片战争的爆发没有关系。报道还引述香港资深中国历史科教师陈仁启表示，目前课程及教科书要配合政治形势，不容许多角度论述。他形容四周都是红线，轮不到前线教师有其他声音。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大批香港学生和青年参与，中共官媒和建制派将此归咎于通识科课本偏颇，要求整顿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局开始要求各书商将通识科教材送交局方审阅，还作出修订。有评论认为，香港是中美大战的角力场，中共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将资产转移海外及洗黑钱。如果美国制裁中国，必先制裁香港。和美元挂钩的港元可能会成为被制裁的目标。香港前金管局总裁任志刚表示，目前难以估计中美关系会怎样发展。他认为美国对香港实施的制裁不会扩大，港元和美元脱钩的机会极低，不过港府应该有后备方案。立场新闻报道，任志刚日前在电台节目采访中表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负债国，负债净值额达14万亿美元，而大陆加上香港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债权高达4万亿美元。他认为美国不会使出金融武器，如资金限制、外汇管制等。最大负债国会否用金融武器去打一个最大的债权国，这个会令人质疑是不是聪明做法。任志刚表示，港元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已实行38年，而美元独大的地位难受挑战，认为港元和美元脱钩的机会极低，但当局应有后备方案，研究和其他货币挂钩。他强调，虽然这种可能性是极低，但不等于在备用方案中不存在这个问题，重申自己不建议港元和美元脱钩。美国政府去年因中共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宣布制裁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逾30名中港官员。任志刚表示，美国对香港实施的制裁只限官员层面，表示被制裁的人士好惨，好像林郑的薪金都要用现金出，但他继续替北京护航，指制裁不会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指美国制裁不会扩大至香港机构或政府。而除港英标志，香港城市大学酝酿改名。中大研究指，幼儿确诊者带毒多且时间长，恐成隐形传播。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前年经历反修例运动，北京再强推港版国安法，令香港的多间大学 在世界排名相继下跌。最近有传言香港城市大学有意改名为华南大学或南洋大学的消息，近九成师生表明反对。城大学生和资深教授同时对美国之音表示，校名去掉香港两个字有融入大湾区、去香港化、向中共政治表忠的意图，一旦开启先例，教育复英政治将不利于大学独立自主与学术自由，亦将失去办大学作为社会良心的意义。一位不愿具名的香港城市大学在校生向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城市大学在2020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第48，仅次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由他入学开始，校长一直是台湾人，有段时间是主任亦是台湾人，连图书馆馆长都是台湾人，故城大有小台湾之称。除此之外，城大的学者教授来自于世界各地，他国际化程度就好像是香港本身的缩影。该学生仲指，听到学校要改名为华南大学、南洋大学，他感到很悲伤和遗憾，认为在港版国安法下，有部分学者甚至城大的高层附庸香港中国化的趋势，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是一种政治舔味和政治效忠。前城大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城大要改名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城市大学的名称在很多国家可能属于二流的大学，所以校方对这个名字不是太满意。第二是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本地几间经费较为充裕的研究型大学不同，政府希望城大和理工大学一样成为应用型大学，但城大校方不满意安排，因此希望改名。郑宇石还表示，大学改名本来无可厚非，但国安法通过后的时机点，传出改名及去掉香港两个字，确实可能有向中共政治表忠的意图。就如日前有超过30,000名的香港警察自愿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协会的成员一样，华南大学的名字亦是有意将香港的大学融入到大湾区，以大湾区为主体，香港这个名字就会削弱。香港时评人桑普认为，城市大学的改名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他担心不出几年时间，香港几间大学可能都会去掉香港开头两个字，以移除港英时代或香港的标志，改为中国方式命名，现在看来有这种迹象。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一项研究发现，超过40%的武汉肺炎幼儿患者没有明显的病征，而且他们的病毒载量高，带活性病毒的比例更高达90%，时间更可长达36日。医学院提醒，需关注幼儿成为隐形传播者的问题。香港中大医学院在去年3月25日起提供免费粪便检测武汉肺炎病毒，截至今年3月25日，一年内在超过17,500个粪便样本中，成功发现22宗确诊个案，其中6个是6岁以下的幼儿，比例超过90%。70%是无病征的阴性个案。中大医学院微生学系主任陈基湘表示，成人排病毒的时间大约是10日，幼儿排病毒时间普通更长。病毒很喜欢这些幼嫩的细胞，会生存耐一些多一些，不等于要破坏细胞。他指不少幼儿患者没有症状，但病毒载量高及带有活性病毒比例达90%，极具传染性， 带有活性病毒时间较长，有个案发现可高达36日。中大医学院儿科学系主任李文尖说，儿童感染病毒主要病征是发烧、咳嗽及流鼻水，但容易被认为是普通感冒。他提醒父母多留意年幼子女的健康状况，如曾到高危地区，包括强检大厦等，需及早接受病毒检测。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重要嘅内容系拜登移将公司税增至28%，民主党参议员万钦反对，卢比奥斥责美国即棒联盟喺人权问题上虚伪表态，纽约市搬离潮即将结束，曼哈顿房市三月创新高。最高法院判决谷歌使用甲骨文软件代码冇侵犯版权，经济数据亮眼，道指同标普500再创历史新高。下边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星期一表示，他不担心增加美国公司的税率会抑制美国经济，因为美国经济正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重新崛起。拜登上个礼拜提议将美国的公司税率提高到28%，另外还将美国公司海外利润的最低税率从10.5%提高到21%，来到为期2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提供部分资金。白宫表示，增加的税收将为意义中在未来15年间对美国的道路、桥梁、交通系统、学校和医院的投资提供资金。拜登的20,0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将包括为交通基础设施支出6,210亿美元，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护理支出4,000亿美元，为改善饮用水和宽带接入拨款3,000亿美元，以及提供3,000亿美元用于建设和翻修经济适用房。前总统川普在2017年通过减税法案，将美国的公司税率从35%降到21%。在川普通过减税法案之前，美国的公司税率当时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税率之一。西维吉尼亚民主党参议员乔万钦星期一表示，他不支持拜登总统提出的对企业增税的建议。万钦表示，28%的税率过高，可能会损害美国的竞争力。在目前席位为50%对50%的参议员中，万钦已成为在该问题上最有权势的议员之一。他建议通过在企业税率提高到25%，以及堵住美国富人用来逃税的税收漏洞，来到为拜登的计划筹集资金。共和党人普遍反对拜登这一个全面的经济一篮子计划，这个意味着民主党需要获得党内几乎所有成员的支持才能强行通过法案。万钦表示，如果我不投票支持，这样拜登的基础设施法案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所以我们将会在这一方面拥有一些影响力。白宫表示，欢迎立法者就怎样最好地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提出反馈意见。在华盛顿，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被广泛看作是一个受到两党共同关注的问题。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致信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指责 MLB 从亚特兰大的撤离决定是虚伪，此举将对亚特兰大和周边地区的无数小型和少数族裔企业产生比新选举法更大的影响。MLB 主席曼福瑞上个礼拜因反对乔治亚州通过选举改革法，要求将全明星赛和 MLB 选秀活动移到别州。乔治亚州的新法案要求，对缺席投票的要求必须等同于亲自投票者必须提供附照片的证件，同时要求加强投票箱的安全性。共和党人表示，该法律将恢复人们对乔州选举的信心，但是民主党人声称该法律将限制投票权。 卢比奥在星期一的信中指责 MLB 一边同中共政府或跟中共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企业合作赚钱，一边对中国境内的严重人权迫害行为不闻不问。卢比奥说， MLB 现在会结束同中国和古巴等国家的合作吗？这一些国家根本不举行真实的选举，他们会结束同腾讯公司的赚钱财务关系吗？腾讯和共产党关系深厚，并主动帮助中共政府追捕和压制政治意见人士。卢比奥还质问 MLB 是不是会因为同样的人权呼吁要求中共结束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卢比奥写道，既然 MLB 现在表现出急于借助他的平台来表明对基本人权坚定不移的支持，咁样你哋系唔系会停止同中共政府嘅关系？因为中共此刻正对新疆嘅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卢比奥话：当然，我对 MLB 不抱任何期望，因为将全明星赛从乔州撤出毫不费力，可以喺冇重大经济损失嘅情况下发出追求人权嘅信号。但系如果佢哋对中共发声，就会造成重大嘅收入损失，并被一个有钱可赚的市场拒之门外。卢比奥表示，真正有胆识的行为是敢于对邪恶发声，而不是听从假讯息。在同房地产投资银行 Eastdil Security 公司合作进行一项研究之后，数据服务公司 Lancy Packages 在一份最新报告中表示，离开纽约市的人越来越少，返回纽约的人越来越多。预计去年疫情爆发初期在纽约市发生的大迁徙将在今年四月份结束。报告统计，由于人们对疫情的担忧，同比2019年全年，纽约市去年三月份的撤离潮达到峰值，当月有 89,221 个家庭搬离纽约市，比二月份的搬离数量增加一倍几。当月只有 47,718 个家庭选择搬入纽约市，纽约市流失41,503个家庭。去年三月份到今年一月份，纽约市共有809,265个家庭搬离，508,662个家庭搬入，平均每个月流失超过2.7万个家庭。报告列出的数据显示，搬入纽约市的家庭数量在去年四月份大幅减少之后，从五月份开始稳步回升，而搬离的家庭数量从九月份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到今年一月份，纽约市的流失家庭数量下降到1.8万户，创下2020年2月份以来的新低。分析认为，按照这个趋势，自2019年1月以来，纽约市今年4月份将首次出现搬入的家庭数量超过搬离数量。Lancy Packages 的这一份报告基于美国邮政局的地址更改请求数据。和 Lancy Packages 报告相混合的是纽约几大房地产公司的数据分析报告。根据最新房产报告，纽约市房产市场逐渐回暖，今年2月份和3月份全市五区的房屋成交量大幅增加。房地产网站 Street East 的报告显示，2021年2月份曼哈顿有1300多套房屋成交，是过去8年来成交量最高的一个2月份。房地产中介网站 Urban Dix 的数据显示，2021年3月份纽约市有近1500间公寓出售，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 100%。 星期一，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了之前下级法院支持甲骨文公司的判决。在甲骨文美国公司诉谷歌一案中，大法官史提芬·布雷耶撰写了这个6:2的最高法院审判，法院文件代号为 18-956。 甲骨文一直在谷歌和安卓手机等公司之间历时长达10年的诉讼，寻求约90亿美元的赔偿。该案的裁决可以改变软件行业的规则。在这个案件中，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没有参与此案，而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塞缪尔·阿利托持反对意见书。 之前下级法院考虑了 Java SE 的所有者是不是对谷歌复制的部分拥有版权，如果是的话，谷歌的复制行为是不是构成了对那一部分内容的合理使用，这个将免除谷歌的版权责任。之后联合巡回法院裁定甲骨文胜诉，认为谷歌的抄袭行为不属于合理使用，而最高法院不同意这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这一些材料是受版权保护，谷歌的复制亦都是一种合理使用。大法官布雷耶写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种情况下，谷歌重新实现了一个用户界面，只是拎走了允许用户将其能力投入到一个新的变革性的程序中所需的东西。谷歌的复制是法律上定义对这一些材料的合理使用。这一个裁决出炉之后，甲骨文公司立刻迅速对其做出反应，称这个意味着谷歌平台将变得更大，市场影响力更强，与其竞争的能力将更低。彭博新闻社报道指出，甲骨文公司表示，谷歌偷走了 Java， 花了十年时间打官司，只有垄断者才有这一个能力，他们的这一种行为正是世界各国和美国监管当局审查谷歌商业行为的原因。由于非制造业的服务业对美国经济贡献度约占八成，加上劳工部上个礼拜五公布三月份非农就业人数达 91.6 万人，击败预期的66万人，失业率亦都由 6.2% 降到 6%，两项消息激励美股三大指数星期一大涨，道指上扬373点，或1.13%；标普500指数上涨1.41%，两项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代表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大涨1.67%，反映投资人开始乐观期待首季财报数字的到来。券商 Jefferies 在最新的报告中称，休闲和餐饮业的重启在三月进一步升高，各种数据显示四月情况还会更好。由于疫苗配送进程越来越好，经济恢复常态的日子亦都越来越近。经济重启的轮番好消息令到航空股、邮轮类和博弈类股的股价水涨船高。达美航空星期一大涨 2.9%， 美国航空涨 1.55%， 联合航空上涨 2.5%， 西南航空涨 2.7%， 加联华邮轮涨 4.7%， 皇家加勒比邮轮亦都上涨 2.8%， 道琼博弈指数涨 1.49%， 累计一周涨幅超过 7%。富国银行在报告中估计2021年标普500成分股的盈余将可同比增长 17.7%， 其中金融股和原料股的增长幅度最被看好。而今年表现相对落后的科技股星期一开始出现领涨行情，但是科技股此时的上涨很大的成分是反映季报的预期心理，但是不是表示近期华尔街卖出科技股买进全产景气循环股的类股轮动操作已经告一段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来到验证。此外，首季财报的实际数字亦将左右华尔街对于2021年企业获利的预期心理，尤其景气循环股的获利表现将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谈股论金，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在两国边境地区集结兵力之后，拜登自上任以来首次致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并声明坚定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当局已经发出警告，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派兵支援乌克兰。美国众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在推文当中写了同复活节有关的话题，但是就被 Twitter 禁言12小时。曾经投稿中共官媒支持新疆和谐、署名博梦并自称法国独立记者的作者，日前被质疑是假记者，在法国引发轩然大波。外界分析指出，引用西方人士个人见闻应对外界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是中共新的大外宣手法。从疫情爆发以来，环绕北京地区的楼盘就基本上处于严重滞销状态，环绕北京地区的房价已经出现了失斩式暴跌，有业主甚至在社交平台上面说，只要买家愿意偿还楼盘的后续贷款，他可以免费转让该物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法广报道，乌克兰今个礼拜稍早指控俄罗斯在两国边境地区集结兵力之后，拜登在昨日致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拜登声明坚定支持乌克兰。不过就在同一日，俄罗斯当局已经发出警告，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派兵支援乌克兰。根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停火协议因为近几个礼拜再度爆发的前线争端而形同无物，各界担心当地形势恶化，冲突一触即发。另外，根据中央社报道，俄罗斯武装部队将会在俄罗斯南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针对攻击型无人机进行防御演练。俄罗斯国防军指出，超过50个营级战斗部队将会参与这场演习，人数大约15000人。今个礼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俄国在乌克兰边境大量集结部队，并公开对外界表示，拜登已经向他保证，乌克兰绝不会在俄国进犯之下孤立无援。而白宫就通过声明表示，在乌克兰面对俄罗斯持续侵犯之下，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近日对传媒表示，如果美国派遣军队，俄罗斯亦都必须有所回应。他说，毫无疑问，这种事态将会导致俄罗斯国界邻近地区的紧张形势进一步加剧。当然，俄罗斯方面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将会采取额外措施，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不愿意说明俄方会采取哪些措施。同时，俄罗斯政府坚称没有采取行动威胁乌克兰。根据美国传媒国家档案昨日报道，今个月4号，美国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在推文当中写了同复活节有关的说话，他复活了和复活节快乐大家好，但是就被 Twitter 禁言了12个钟头。之后 Twitter 声称这个是一个错误，并恢复了他的账户。传媒指出，这个已经是 Twitter 第二次暂停了格林的账户之后，又承认是一个错误。然而，这两次事件相隔只得16日。议员格林昨日发推文庆祝的是全世界数十亿基督徒共同庆祝的宗教节日复活节，但是就遭到 Twitter 再一次禁言， Twitter 甚至没有对暂停的原因作出任何解释。对此，议员格林在另一个社交媒体 Gap 上面说，今朝我被禁言了12个钟头，是不是因为我的基督教信仰呢？是不是因为我为保护我们自己的最大的权利而战呢？定是因为我呼吁解雇福奇呢？也许是因为我阻止强制的疫苗护照。议员格林强调表示，我会用我的身体的全部力量为拯救美国和停止社会主义而战斗，我永远不会停止，他们不能够让我沉默，他们不能够阻止我，人民和我在一起，最伟大的保守派亦都是如此，尤其是川普总统。 根据法国世界报近日披露，曾经在中共海外官媒 CGTN 网站上面刊文声称一些西方传媒描述的新疆和自己所见所闻回言不同的独立记者博梦并不存在，此事引发舆论哗然。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曾经投稿中共官媒挺新疆和谐的自称是法国独立记者的博梦，日前被质疑是假记者，在法国引发轩然大波。法国传媒甚至找到了这个人调查，发现原来他是中共官媒央视法语台的前主播。这个人还表示不会中断与中共官媒的合作。外界对此分析指出，引用西方人士个人见闻应对外界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是中共新的大外宣手法。中共在海外的官媒 CGTN 网站上面对此驳斥，并声称投稿中共官媒的作者使用的是笔名，不是真人。不过费加罗报近期刊出一篇独家专访，报道指上述文章作者是一名住在法国西部萨特省40岁出头的法国女性。这一名拒绝透露真实身份的撰稿人表示，那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她自己写的，然后向 CGTN 投稿。该文章作者向费加罗报表示，他曾经是中共中央电视台法语台主播，2011年到2017年住在北京。该作者还表示，引发争议的文章是自己主动撰写，并在3月24号投稿，最后在3月29号刊出。他笔下的新疆一片和谐，而他当时的丈夫就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他承认并没有进行新闻调查，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文章立场站不住脚，但表示仍然会继续与中共官方传媒合作。然而这篇文章就被 CGTN 拿来当作回应西方指控的报道。外界分析指出，目前中共在全球范围展开了一场舆论战，目的是消除国际社会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而引用西方人士个人见闻是中共新的大外宣手法。清明假期，有房地产专家在微博发文说，在环绕北京地区的房价已经出现了腰斩暴跌。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以环绕北京的香河为例，该地区的楼盘就基本处于严重滞销状态。有业主甚至在社交平台上面说，只要买家愿意偿还楼盘的后续贷款，他可以免费转让该物业。例如曾经以每平方米 2.5 万元人民币出售的当地楼盘香河富力新城，清明推出特价楼盘，索价仅仅是每平方米8000元，而且买楼送车位。香河富力新城某销售人员表示，从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香河地区的楼盘就基本处于严重滞销状态。疫情期间，售楼处经常看不到人，所有开发商在香河的项目2020年可以说是全部都严重亏蚀。除了香河地区之外，北三元当中最著名的燕郊亦都出现了价格腰斩。有业主在高位买入燕郊楼盘之后，由于前期贷款比例高，后期楼价下跌，导致市场价不足以偿还贷款，出现了负资产的情形。这一类业主甚至在社交平台广而告之，只要买家愿意偿还楼盘的后续贷款，他可以免费转让该物业。今年1月中旬，一则燕郊天阳城房产免费送的消息在网上开始流传。有网友发帖表示，赠送燕郊天阳城房产，先到先得，自己还贷款。然而这个并非燕郊第一次传出免费送楼的新闻。2020年4月，有消息说燕郊益江南小区93平方米的楼免费送，原因是楼盘剩余的房贷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的价格，成为了负资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美国太空局 NASA 星期一宣布，创新号小型火箭直升机已经顺利停放在火星表面，准备展开首次历史性飞行。这个将是在另一颗星球上 人类第一次有动力动受控制的飞行试验。 NASA 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在今年2月18号在火星登陆。创新号是搭载在毅力号上的一架无人直升机，被安装在毅力号的腹部。这架小型直升机开发耗资8000万，花了3年时间才建造出来。创新号看起来可能就好像一架迷你直升机，但是它不能够在地球上飞行，它是根据火星上的条件专门设计出来的。创新号首次飞行将以每秒1米的速度爬升3米，在空中盘旋30秒之后降落回火星表面。直升机飞行过程中将会拍摄高清晰度的照片。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星期一表示，疾控中心 CDC 上个星期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 Pfizer 和 Moderna 公司的单剂量武汉病毒疫苗的有效率达到 80%。 尽管 80% 的数字是个好消息，但是福西表示他仍然担心单剂量疫苗的保护期不够长，尤其是出现了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种病毒。这些变种病毒已经表明他们可以避开疫苗对人体的保护。福西说，如果没有两剂量疫苗的全部防护作用，人们就会处于一个脆弱的境地。联邦卫生官员说，注射两剂疫苗比一剂好，第二剂疫苗注射两个星期之后，疫苗的有效性会跃升到 90%。在福西发表上述评论之际，一些健康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只给美国人注射一剂疫苗，之后再继续接种第二剂疫苗，来加快全国疫苗接种的步伐。火箭制造商 ABL 星期一宣布，和 Lockheed Martin 公司签署了发射火箭的长期协议，在未来10年里面将向 Lockheed Martin 公司提供多达58枚火箭。之前 Lockheed Martin 公司在今年2月8号曾经宣布，它将使用 ABL 公司的 RS-1 火箭，在2年内从位于苏格兰的恩斯特岛火箭发射场执行一次发射任务。 ABL 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知，成立在2017年。 ABL 制造的 RS-1 火箭高88英尺，可以向低地球轨道发送近 1.5 吨的有效载荷，每次发射费用是1200万。 RS-1 火箭的价格处于商业发射市场的中间位，介乎于 Rocket Lab 公司的 Electron 火箭和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之间。星期一，美国最高法院做了裁决， Google 在 Android 手机操作系统中使用 Oracle 的编程代码，并没有侵犯 Oracle 的版权。这个裁决推翻了之前下级法院一个支持 Oracle 的裁决。 Oracle 一直在这两间科技巨头公司之间的长达10年的诉讼中寻求大概90亿美元的赔偿。这件案件的裁决可能改变软件行业的规则。最高法院表示， Google 对一些 Java API 代码的复制属于合理使用。 API 是应用程序接口的英文缩写，这种预先编写的电脑代码包括实现程序、网站或者应用间交互对话。 Oracle 说，这个裁决意味着Google 平台将变得更大，市场影响力更强，进入门槛更高，和它的竞争能力更低。印尼新创公司 Rebricks 专门收集遭垃圾回收厂拒绝的多层复合材质塑料垃圾，再将它们混合水泥等材料制作成再生环保砖，研发的路砖以供使用。最新产品是起屋用的空心砖。位于雅加达的 Rebricks 由两名年轻创业家刘丽菲和洛维达在2018年6月共同创立的。雅加达很多种材料垃圾不能够回收，主要是含铝的多层复合材质材料制成的塑胶包装。 垃圾堆到堆填场，更恶劣的是被河川带入大海。刘丽菲和洛维达花了18个月才找到黄金比例，研发出耐压强度每平方厘米250公斤的铺路砖，令到这些废料再循环使用。他们生产的路砖目前已经使用在停车场和公园等地方。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